美媒话习近平自己制造咗政变危机，红孩儿18赢影射中共走红网络遭微博下架，中共封杀美光，专家话系经济外交嘅谈判筹码。为咗应付上级检查，贵州两名教师执鹅卵石遇到泄洪被冲走溺毙。大家好，今日系香港时间5月30号，礼拜二，欢迎收睇越览新闻，我系黄晓翔。以下系新闻嘅详细内容。习近平打破中共喺文革之后建立嘅权力交接潜规则，喺20大上开启第三个任期，并拒绝指定接班人。《华尔街日报》近日发长文分析话，习近平呢一种做法不仅让自己被党内疏远，甚至会埋下政变嘅种子。
呢篇文章认为，中共目前对接班人选问题讳莫如深。习近平打破咗文革之后，中共每届执政10年嘅惯例，佢虽然安排习家军遍布党内，但呢啲亲信论年龄资历都不足以成为接班人。咁其实系习近平刻意布下嘅迷阵，接班人选不明，中共高层就只能小心翼翼咁辅助习近平维持权力。表面上咁虽然令中共政权稳定，但就连习近平自己都抱怨，好多事除非佢直接下令干预，否则不会有进展。文章话，正如1991年苏联解体，一个看似坚固嘅政府可能惊人咁脆弱。习近平将自己作为核心嚟改造中共，可能结果就系令佢自己成为中共最薄弱嘅一环。文章指出，一位研究人员曾经同两位政府情报官员讨论过习近平嘅健康问题，发现喺习近平2018年废除国家主席任期限制之后，外国情报机构加大咗研究习近平嘅健康状况嘅力度。呢名研究人员话，外国情报机构担心，因为中共冇接班计划，我哋无法确定一旦习近平发生乜嘢不测之后，会出现乜嘢情况。如果习近平突然离任，无论系死亡、生病或辞职，确定下一任党魁嘅过程可能催生大量政治纷争。由于中国系人口上人口最多嘅国家之一，而且系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接班人危机一旦出现，将震动全球。针对《华尔街日报》提出嘅中共接班问题，悉尼科技大学中国学副教授冯崇义26号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习近平能够上台系因为佢嘅红二代身份。中共领导人陈云早就讲过，江山只能交俾自己嘅子弟，但红二代之后，中共却冇可以接班嘅红三代。红二代嘅子女接受嘅系不同嘅教育，佢哋大部分喺商界，好少涉足政坛。冇办法形成一个好似红二代一样咁遍布党政军嘅体系，红三代冇办法接班，咁系共产党本身嘅困境。因为喺1989年之后，世界共产主义体制其实已经崩溃，中共只系苟延残喘到今日。习近平而家亦冇可以信任嘅人，冇办法放手，所以中共政权同习近平而家都系喺度困兽斗。
近日，一支由中国大陆以光乐队喺几个月前创作嘅歌曲《红孩儿18赢》喺海外社交平台爆红，歌词当中结合近一两年嚟诸多热点话题，辛辣讽刺中国乱象。不过，目前喺微博同中国网络嘅搜索引擎上已经搜寻唔到呢首歌。
综合大纪元同新唐人报道，以光乐队嘅呢首歌曲《红孩儿18赢》喺今年1月份创作。网络热传嘅影片片段疑似由演出现场观众拍摄，歌曲结合咗中国地方戏曲唱腔同现代摇滚风格，并以中国四大名著《西游记》中嘅红孩儿比喻中共红二代及体制内更广泛嘅权贵阶层，针对中共治下现状进行讽刺同反思。歌词提到火云洞山神同土地神被红孩儿折磨，仲得咗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嚟讽刺中共病毒疫情 COVID-19 爆发之后，中共大建火神山医院、雷神山方舱医院。另外，歌词内容仲讽刺咗东航坠机、丰原铁链女、唐山打人事件、北京天通苑居委会软肋、 兰州三岁男童因疫情防控错过治疗去世，郑州社区书记错过女儿成人礼，胡音宇失踪案，广州宝马冲撞人群，佩洛西访台，河南村镇银行暴雷，富士康员工徒步返乡，贵州大巴车，乌鲁木齐大火，白纸运动等近年来中国社会高度关注的热点事件。例如歌中唱到，东航的坠机惨案至今仲冇答案，八个孩的妈妈她铁链脖子上挂，三岁娃煤气中毒冇核酸不放行，搞不懂扑朔迷离的高中生失踪案，天通苑召开曼湖会议的居委会，他们的嘴里我们致命的软肋，亦是我最坚硬的海甲和装备。除此之外，歌词中仲提到，中共突然放开防疫之后，同死神抢父母，这个冬天太煎熬，有人发浅发弱，我们发高烧，红霞二十八赢都是科技和狠活儿，感谢你浪费三年时间保护我，虽然我最后难免仲是一哆嗦。这首歌最后仲总结，生在这个伟大的时代，咋就偷着落，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爱拼才会赢。目前在微博搜索耳光乐队红霞二十八赢，已经显示抱歉未找到相关结果，不过耳光乐队的微博账号仍然正常。海外网站中国数字时代27号引述网络消息，耳光乐队长年针对社会议题进行文艺歌曲创作，并形成18系列，而其中一些歌曲在中国各大平台都遭到封禁。根据网络资料介绍，耳光乐队1998年在河北保定成立，成员有赵月鹏、黄东、周坤、张学、聂冰等五人。在28号，日本时事评论人士此坂宁夫在脸书发文评论称，红霞二十八赢背景音乐用的是台湾名曲《爱拼才会赢》，歌词以《西游记》里面的红霞二比喻中共，非常生动，而歌中几乎包括了这两三年发生的中国社会高度关注的所有敏感事件，似乎是提醒着大家不要遗忘。此坂宁夫表示，从影片中可以看到，观众对敏感话题被提及有强烈的共鸣，但乐队成员并没有阻止现场观众拍摄，应该亦是有一定的心理准备。此坂宁夫仲提到，不久前才刚刚有脱口秀演员因为涉嫌讽刺中共军队被罚了天价巨款并禁止演出，耳光乐队感等于是又一次向当局的言论管制发起了挑战。他指出，残暴的政治和文字狱是不可能堵住天下人悠悠之口，向耳光乐队致敬。此坂宁夫的这则贴文亦引起台湾网民的热议，有网民表示，摇滚乐的精神就是要颠覆和抗争，在场内唱这首歌真是有超凡的勇气，简直是殉乐殉道精神，向他们致敬，但愿他们平安。火苗虽仍未弱，但何时能燎原，又岂是我们能预测。中国的民间艺文创作者比那些高居学术巨塔的政治花瓶更值得尊敬。
下面是希望之声记者飞真的采访报道。中共在朱七峰会期间，为了报复美国限制对中国出口半导体产品，首次以未能通过网络安全审查为由进行反制，声称美光产品存在较严重网络安全隐患，影响中国国家安全，要求中国国内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营运者应该停止采购美光产品。对此，台湾源自大学企管学院教授高仁山对本台记者表示，中国如果真的要禁止美国的半导体，应该不会只有美光，他应该连英特尔、超微和辉达都禁止才对，所以禁止美光他认为只是经济外交上面的一个谈判筹码。高仁山说，
中共禁止美光的这个政策其实是为了发展他自己的产业，目前长江存储 YMTC 在生产 DRAM 上面，他亦遇到一些问题，因为他在上游的原料和上游的制造设备他是买不到的，所以他只能抵抗美光这样的产品。 其实佢仲有其他嘅产品可以选择，就好似三星、韩国三星、韩国 Hynix、海力士记忆体产品。所以我认为咁美光嘅产品，呢、这个只系一个可能喺经济战上面或系外交上面嘅一个 bargaining chip， 就系喺佢哋谈判嘅时候嘅一个筹码。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大陆经济所助研究员黄国臣同样亦表示，因为美光嘅替代性较高，所以从中国嘅一啲大厂或国外嘅大厂嚟替代。但值得关注嘅一个重点则系，事实上中共有不可靠管制清单，佢亦有出口管制法，但佢却系选择用数据安全作为理由。所以我觉得后面的后助力其实会比较大，因为令外资更无信心，再加上之前的贝恩、Bain 等等都是以数据安全作为搜查理由，那会大幅削减中国大陆希望营造的友善营商管制。就在中共制裁美国美光之际，商务部长王文涛25号及到美国华盛顿会见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高仁山认为，中共一向对外都是两手策略，一下和谈，一下打你，其实是希望美国可以解除对中国在半导体高端科技发展的一些禁令，包括设备的禁令或者是半导体原料的禁运，甚至是购买高端半导体成品这些高端 chip 的禁令，令他们可以再继续迈向高端制造这一块。那中共的筹码又是什么呢？高仁山说，一定是拿着他们内循环的内需消费市场，再去跟美国谈是不是在市场开放这一段能够换取美国取消他的禁令等等。黄国臣讲到，对于中共所谓美国比美中经贸关系上了三把锁，第一把锁是关税，第二把锁是出口管制，第三把锁是建立对抗性的经济小圈子。黄国臣进一步解释什么是经济小圈子，比如说好像印太联盟或者 AUKUS 或者是晶片四方联盟或者是川普时代的可信任的贸易伙伴等等。实际上都忘记了一点，就是美国正在处理的外商的投资审查，这一块不只是美国正在做，包含了欧洲各国，还有日本亦正在做这一块，就是对于外资的安审。我觉得这块亦是值得后续要去关注。
而此为了要迎接上级单位检查，而校园又缺乏本土元素，中国贵州省不折市即金县马场镇布底小学在今年4月13号下午5点多出动6名教师去河滩执鹅卵石，不料上游水电厂突然泄洪，导致2名老师被冲走溺毙。消息直到5月28号先至在中国网络传开，引发舆论争议。
综合大陆媒体报道，被冲走的分别是41岁的男老师李地军、26岁女老师徐善。徐善的妹妹事发后痛心表示，徐善直到4月17号才被捞起，之所以到河边执鹅卵石是为了要美化校园，以便迎接上级检查。这件事引发中国网民震惊，有人怒称这样领导满意了吧。随着事件在网络不断发酵，涉事校长却否认曾经安排教师去执鹅卵石，声称咁应该是教师私下约好外出游玩，点知道发生了遗憾的事。当地镇政府亦回应称，教师执鹅卵石遇放水被卷走身亡是个人行为，已经慰问。官方的回应再次激怒网民，有人质疑话6个教师是工作日旷工去河边执鹅卵石，呃边个呢？而家系网络信息时代，你以为出咗事就怪个人就可以了吗？我本人就系教师，我必须为教师发声。仲有人愤怒又无奈咁表示，呢度中国冇救啦。佢哋话嘅个人行为，我连标点符号都唔相信，因为我喺呢度生活咗几十年。呢一节嘅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哋嘅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咁亦系对我哋好大嘅支持。多谢收睇，我哋下次再见。